第九章，步行三十英里。二月七日早上六点，格里纳凡率领大家上路了。雨在夜里就停了，但天空中仍是灰蒙蒙的云雾，太阳没有露出脸来。趁凉快，正好赶路。从地图上，巴加内尔测出了卡花间到奥克兰有八十英里。如果按一天一夜走十英里算，那还得走八天，所以他建议不沿着海岸走，而是去北边三十英里的加纳瓦夏村，正是威帕河与威卡托江交汇的地方。那里是车马很多的地方，有专门去奥克兰的。他计划从纳瓦夏上车到德鲁里休整一下，因为德鲁里有生物学家赫芝特托，肯定能找到好旅馆。大家分别背上了干粮和枪支，顺着奥迪湾向北开路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前后保持一定距离，而且每个人都握着枪，提防着东面的丘陵。巴加内尔手持地图，不时地赞叹他的精确无误。脚下是布满贝壳的沙滩，沙滩里还掺着一些天然氧化铁渣，也可以看到附近海边上的动物，它们见了人群并不逃走，似乎大胆而又友好。那圆头大脸的海豹瞪着一双多情的眼睛，显得格外慈爱，正如古代诗歌中把它们赞颂的一样，像美人鱼般可爱可人。新西兰海岸盛产海豹，海豹的皮和油都能让猎取者赚大钱，还有蓝灰色的海象也特别招人喜欢，它们的身体大都在25到30英尺之间，那条既能软又能硬的大鼻子非常生动，那又长又卷的毛毛特别像花花公子们的头发。罗伯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动物，忽然就喊开了：“嘿呦，快看，海豹吃石子儿呢！”大家都扭过头，只见那些海豹如同饿了一样，在吃着石子儿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！谁能不信他们能吃石头块儿？巴加内尔总结般的说道。他们能消化得了吗？罗伯尔好奇的问。
哦，他们不消化，是为了平衡身子，增加比重，好容易游到水底。等到岸上时，就把石子儿给吐出来。两栖动物都这样。你快看，那吃了石子儿的就要往水底钻了。果不其然，吃了石子儿的海豹慢吞吞地爬向海水。正当大家都等着要看看海豹回到岸上时吐石子儿的情形时，格里纳凡又发出了前进的口令。对此，巴加内尔深感遗憾。十点，大家坐在遍地的雪花岩上吃早饭。奥比内从一块贝壳滩里捡了许多海胆菜，按着巴加内尔的说法，在火上烤熟了，给大家做餐。尽管味道不算好，但大伙吃的都很香。吃完饭，稍稍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大家又上路了。数不清有多少海鸟在岩石与沙滩间来来回回地飞着，有军舰鸟，有唐鹅，有海鸥，它们似乎不知疲倦。那又胖又大的信天翁则呆愣地立在峭岩的顶端，如同在看热闹。下午四点，他们已经走了十英里了，而且没人感到疲劳。海伦夫人和玛丽主动要求还接着前行。一行人继续赶路，绕过北面的山脚，便来到了魏帕河流域。这里远看是碧草连天，但走近却发现是成片的灌木丛。树上开着小白花，树下长着又高又粗的凤尾草，所以说行走起来很艰难。就这样，费了很大力气，他们才走过了哈卡利华塔连山的几道山坡。晚上八点，他们开始露宿， 把毯子铺在松树下，盖上点东西，就凑合一宿吧。
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格里纳凡要求伙伴们每两人一组轮流值班，枪弹上膛，千万要提高警惕。
为了不让土著人发觉，他们也没有点篝火。好在新西兰的山地里没有虎、狮、熊这些吃人的猛兽出没。除了几个沙蝇，当地人称之为嘎姆，和一些野鼠之外，没什么人和动物给他们带来不安。
2月8日，巴加内尔醒来之后，心里的担忧就少多了。或许是现实，毛利人没有露面，让他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。他睡了很踏实的一觉。
他心情畅快地对格里纳凡说，如果咱们顺利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走到通往奥克兰的大路了。一到那儿，土著人就几乎没有了。
咱们还得走多少英里？格里纳凡问。
15英里，跟咱们昨天走的路程一般多。
不过这些树丛密密麻麻，咱们走不快呀。
没有树丛了，咱们沿魏帕河走。没有树丛了，挺平坦的。巴加内尔回答。
格里纳凡看大伙都收拾好了，便说，
咱们开拔。
大家又上路了。新西兰的这些灌木丛生的草地是车马都不敢进前的，只能是人和野兽在里边钻行。那种凤尾草就跟毛利人一样，执拗坚强地捍卫着新西兰的土地。中午之前，他们就走完了这片灌木林，大家长出了一口气，来到了魏帕河边。这里的景色十分独特，水草繁茂，河流清澈，各种树木错错杂杂地生长着，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。植物学家胡克做了一个调查，新西兰发现了2000多种植物，其中有500种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。其中花卉的种类却不多，花卉的色彩更贫乏。新西兰最多的植物是羊齿类、禾本类和伞形类，一年生植物极为罕见。新西兰的乔木品种也不少，有开红花的美特罗西德罗树，有诺福克松树，有枝条独特的罗汉柏，还有一种被称作栗木的柏树，跟欧洲的柏树差不多。林间的鸟儿无以数计，其中有些属珍奇种类，光是大鹦鹉就有3种。一种叫卡卡利吉，浑身鲜绿，脖子下有一道红羽。另一种是托博，面颊是生动的黑斑，像长了双鬓似的。再一种被博物学家称作南国老人，他个头跟鸭子一般大，长了一身棕红的羽毛，翅膀展开之后特别绚丽。少校和罗伯尔不费吹灰之力就打了几只玉鸟和竹鸡。奥比内提着这些猎物一边走一边拔毛，他很高兴，因为终于有美味可以改善生活了。对巴加内尔来说，他关心的不是这些鸟儿的食用价值，他想捕几只新西兰的鸟带回欧洲去，特别是叫秃鹰的怪鸟，长得奇形怪状，叫声也古怪离奇。那叫声听起来跟笑声差不多，所以人们又叫它哈哈鸟。这种鸟长着全身的黑羽毛，脖子上有一道羽毛，就像司仪的衣服，因此又得名司仪。巴加内尔说，秃鹰鸟到冬天时特别胖，胖的都飞不起来。为了减肥，他自己就开胸破肚，把肚子里的脂肪啄掉。你说怪不怪啊，麦克纳波斯？
怪的都离了谱了。我不信，少校坚决地回答。
巴加内尔急得抓耳挠腮，他真恨不得立时就抓一只满胸都是血痕的鸟，让少校开开眼。可是现下怎么能捕住这种鸟呢？不过他们真就碰上了另一种真鸟，鸡尾鸟，也叫玉驼。
这种鸟现在已经濒于绝迹了。它没有翅膀和尾巴，每只爪上有四个指头，浑身的白羽毛披散着零零散散的样子，嘴长得又细又长又尖，跟玉鸟的差不多。罗伯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在一个树根搭成的鸟窝里找到一对鸡尾鸟，意外的收获让他十分惊喜。这鸡尾鸟是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鸟类，它专门吃蛹、昆虫和种子之类。今天，就是在欧洲最大的公园也见不到这种鸟了。早在阿斯特罗拉伯号和瑟勒号到大洋洲探险时，法国科学院特地拜托居蒙居维尔为他们弄一个鸡尾鸟的标本。居蒙居维尔曾出高价让土著人帮他捉一只活鸡尾鸟，但并没捉到。所以说，此时的巴加内尔如获至宝。他小心翼翼地把两只鸟拴在一起，谨慎万分地提着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他想把这珍贵的鸟带回法国，送给巴黎植物园。是的，将来会在鸟笼上挂上一块醒目的牌子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雅克·巴加内尔先生赠送。应该说，威帕河岸是安全、旷远、寂静而没有人烟的，这里连土著人的踪迹都找不到，好像他们从来也没有到过这里。河水静静地流淌着，水草长得郁郁葱葱，河边的沙滩十分平坦。走在这样的景色里，每个人的心情都是舒畅的。东西的河谷和山峦可以尽收眼底，山岗雾霭苍苍茫茫，山峰峥嵘，别有意趣。新西兰岛是地下岩浆喷发的产物，至今它的陆地面积还在不断增加，有的山峰在近20年就增高了2米。不能否认，新西兰的地壳之下蕴藏巨大的火山能源，就是这些能源使得这组群岛不断的在摇动震颤。火山口无以数计，温泉口也是到处都有，眼前这连绵不断的山峦全是火山制的。下午4点，大家已走了9英里。根据巴加内尔的地图测算一下，现在离威帕河与威卡托江交汇处只有5英里了。只要到了那儿，就可以走上去奥克兰的大陆了。那距离奥克兰则有50英里的路程，步行得走2-3天。如果搭上油车，7-8个小时就能到了。看来咱们今晚仍得睡在露天里了，格里纳凡问。
对，不过呢，我希望这是睡在露天里的最后一宿，巴加内尔实实在在地说。但愿如此。唉，睡在露天太让海伦夫人和玛丽受罪了。他俩真够可以的，挺坚强的，没抱怨什么，约翰夸奖道。对了，巴加内尔先生，你不是说江河的交汇点上有个村子吗？
有，你看地图上标的清清楚楚，叫纳瓦夏村，离着江河交汇点有2英里左右吧。
巴加内尔指着地图让约翰看。
太好了，那咱们能在村子里住一宿了。为了找个好旅店住，海伦夫人、玛丽小姐，你们不在乎多走2英里吧？
旅店？巴加内尔惊奇地反问：“
在毛利人的村子里找个旅店？哼，甭说旅店，就连小酒馆、小客栈都没有。那村子都是茅草棚子。听我的，没错，绕着这个小村子走吧，那是老虎屁股，摸不得。
简直成了胆小鬼了，巴加内尔。”
格里纳凡挖苦他：“我亲爱的爵士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多加小心总有好处。这是新西兰近海岸，你当是哪儿？反正我不知道眼下毛利人的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了，也许他们正一心想活捉欧洲人呢。我是不想送上门去让人家宰割，
地理学家说得头头是道。
咱们呢，还是去德鲁里找旅店吧。到了那儿，不仅是这两位女士，就连先生们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好好睡上一觉啊。
这番话说服了大家，特别是海伦夫人和玛丽，他们宁愿睡露天，也不去惹毛利人的麻烦。
大家沿着河又走了两个小时，太阳开始西下了，最后的光芒穿过云层，给西方天际染上许多红晕。黄昏就这样来临了，轻轻地笼罩着东面的山峦，并把紫色的纱幔悄悄展开。
那些友好的峰顶则亲切地朝这对行人瞅了最后几眼。
他们每个人都清楚，这是高纬地带，黄昏稍纵即逝，黑夜便会突然来到。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伐。
夜雾已经率先爬了过来，把路途挡在人们的视线外。大家在这个漫漫雾气里听到了流水声，哗哗哗的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。
是的，他们终于走到了江河的交汇处，
浪涛声轰然地炸响在傍晚之中，一种江水与河水互相拍打的热烈，让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起来。
巴加内尔高声叫喊：“到了，到了，维卡托江，去奥克兰的大道就在这条江的右岸。”
少校也兴奋地开口了：“
咱们明天就能踏上这条大道了，今晚就先在这里委屈一宿吧。前边不远处，你们看，有一堆树，是个好地方，咱们吃了饭就在那儿过夜。”“
那就先吃饭吧。”巴加内尔提醒大家，“不过只能吃饼干和干肉，绝对不能生火。咱们不求别的，只求安全。这夜雾挺大，正好隐蔽咱们。”
大家来到了这堆树下，谁都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悄悄吃了晚饭，而后倒头就睡着了。走了一整天，谁能不累呢？